现在是2017年10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史上最严重的山林大火，一个星期以来继续在知名的葡萄酒之乡蔓延。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六已经上升至40人，有至少16处大火仍在燃烧。在大火燃烧的区域一侧，火势覆盖了160平方公里的区域，烧毁了5700多栋住宅和店铺，有10万人从家中疏散。但是也有一些人没有撤离。有媒体报道说，有人在自家游泳池里躲避大火时，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吞噬。星期五晚至星期六，火势蔓延至索马诺，这是加州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之乡。大火迫使这个地区的400户家庭的11000人撤离，附近的圣罗莎镇也有大规模的人员撤离。在奥地利方面，奥地利议会选举投票开始，分析人士预计保守派政党渴望有所斩获。民调看好31岁有魅力的保守派政党领导人，现任外交部长库尔茨。观察人士表示，库尔茨在保守派与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分裂后，成功地改造了他所在的保守派政党，给包括极右翼在内的奥地利右翼增添了活力。移民议题主导了此次奥地利大选的内容。人口不到900万的奥地利在2015年的移民危机当中接受了9万名寻求庇护者，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此举使主张收紧移民政策的右翼政客获得了支持。保守派在2016年12月的选举当中遭受挫折，当时霍费尔在同样也被移民议题主导的大选当中以微弱的差距败给了绿党候选人范德贝伦。在大西洋生成的罕见飓风奥菲利亚预计本周末将威胁英国和爱尔兰，飓风将带来强风和大浪。奥菲利亚目前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奥菲利亚目前是3级飓风。奥菲利亚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85公里，预计将给亚速尔群岛南部带来高达10厘米的降水。亚速尔群岛9个岛屿当中的7个处于红色警戒状态，连群岛连夜将迎来强暴雨。亚速尔群岛上有大约24.5万居民被要求在风暴经过的时候待在家中，预计奥菲利亚星期一抵达爱尔兰之前将转弱为热带气旋。爱尔兰气象局对爱尔兰的5个郡发出了红色恶劣天气的预警。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在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发生卡车炸弹袭击后，宣布全国进行为期3天的哀悼。这次爆炸事件造成了多人死伤。爆炸发生在摩加迪沙一个繁忙的路口，卫生官员和目击者说爆炸造成了50多人死亡。爆炸附近地区的建筑物倒塌，有数十辆汽车被毁坏。索马里卫生官员表示，这是索马里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爆炸事件，呼吁民众献血。目前还没有人宣布对爆炸事件负责，但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青年党制造过类似的袭击事件。青年党试图推翻索马里政府，并在索马里执行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美国和联合国强烈谴责星期六的爆炸袭击事件，并且向死伤者表示哀悼和慰问。在另外一方面，华盛顿负责主办奥斯卡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将面临性丑闻指控的好莱坞重量级制片人韦恩斯坦出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当你今天可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你知道吗？
今天又不是我生日啊，为什么要纪念呢？
你就知道过生日。当你下个月你就要离开我们去北京工作了，这可是你主持的最后一期美语训练班了，这难道不该纪念吗？
哦，你说这个啊。Yeah, today's show is quite special in that sense.
那你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先来介绍节目内容。
好，今天咱们要去打台球。
And I place the ball over here.
经历美国机场的安检。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jacket, and belt, and put them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参加一个失败的 party.
No one's here. 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两面派。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ward off。Ward is spelled W-A-R-D, ward, and off, O-F-F, off. Ward off.
Ward off.阻挡。
A new study shows that more social activity with friends can help ward off obesity.
一项新研究显示，更多跟朋友一起参加社交生活有助于防止肥胖。秋天又到打流感疫苗的时候了，但是今年
Instead of flu vaccination, doctors are advocating natural methods to ward off the flu this year.
今年医生提倡以自然免疫的方法抵挡流感。而不是注射流感疫苗。
Frequent hand washing i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ward off sickness.
常常洗手是防止生病的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ard off, ward off, ward off.
Ward off, 阻止。Donny, 你到北京后会想家吧？ So what would you do to ward off homesickness?
I guess I'll just chat with my folks on Skype.
That's a good idea. I Skype with my parents every day. 对了，在你走之前，我们要给你准备个盛大的送行 party， 你说怎么样？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I look forward to it. 不过下面我们要先跟随 Larry 和李华去参加一个糟糕的 party。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打算请很多人来家里做客，李华呢就在帮助他策划这个大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stoked 和 a bummer。
Okay, so we need about 2 dozen hamburgers, 20 pounds of ribs, a cheese platter, 4 bags of potato chips, potato salad, and what am I missing?
还能缺什么啊？你说的这些东西啊，足够我吃一个礼拜了。我说 Larry, 你到底要请多少客人啊?
There should be around 40 people here. It's going to be great. I'm so stoked.
Stoked? 什么意思啊?
Yeah, stoked. S-T-O-K-E-D. Stoked. It means to be reall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Oh, stoked. 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的意思。
That's righ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party. In other words, you could say I'm super stoked.It's going to be so much fun. Aren't you stoked, Li Hua?
怎么说呢? I'm kind of stoked. 我也挺兴奋的。不过 Larry, 你请那么多人,等 party 结束以后,这里肯定乱糟糟的。
Oh, don't worry about that. You'll help me clean after the party, right?
哈,还要我帮忙收拾啊?
Oh, and I forgot to tell you, I'm stoked about the DJ I hired for the party.
你还请了个 DJ 混音师啊?
Yeah, he's an old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He told me he's got quite a lot of fans around town these days.
我看出来了,这场 party 啊,人又多,音乐又是吵哄哄的摇滚乐,我还得负责事后清理战场的工作。哎呦,现在想起来我都头疼了。I can't say that I'm stoked quite yet.
Still not stoked? Okay.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my friend Brian will be there? You know...The guy who's in charge of interns at the company that you want to work for?
啊 ,Brian 要来啊。我特想去他们公司实习。你一定要帮我介绍哦。
No problem. I'll ask him to help you get the internship at his company.
Awesome! Now I'm stoked! Hey, Larry, 让我们投入战斗吧。
Larry 和李华精心准备的派对终于开始了，可是却出了点小状况。
哎 ，Larry， 牛肉饼烤得怎么样了？我等着做汉堡包呢。
Not too bad. They're just cooking a little slower than I thought. I guess my grill is too small. It's okay, though. I'm still stoked for the party.
Oh, Larry, 你看看，烧烤架下面根本就没有火。你是不是没有瓦斯啦
？Oh no, you're right.What a bummer!
Bummer? 你是说 bum, 懒鬼啊?
No, not bum. Bummer. A bummer is bad news, or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upset, like running out of gas when you need to cook for 40 people.
Oh, a bummer 就是坏消息。瓦斯用完你没办法烤肉。啊，真是个好大的 bummer 啊。哎，不过啊，你也不用着急。现在只有一个客人，就是你那个高中同学，现在很红的那个 DJ 啊。
Wait a minute. This music is from our DJ? This music is for little kids. I thought the neighbors must be having a birthday party for their 5-year-old daughter.
不是，你听到的就是 DJ 放的音乐啊。他说他的专长就是给学校活动制造气氛，所以用的都是儿童音乐啊。
What a bummer. Ugh, this party is turning into a disaster. No one's here.I can't cook the food, and the DJ sounds like he's from Sesame Street.
没关系啦，只要你朋友 Brian 能来，我啊就知足了。我可得好好表现，争取让他给我实习的机会哦。I'm really stoked to meet him.
I don't know, Li Hua. No one has showed up. I was so stoked about this party. Now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a big bummer. Maybe I wrote the wrong date on the invitation. Brian is here.
Oh, thank God.
Hey, Brian, how are you?
Hey, Larry, good to see you again. This must be Li Hua.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you.
Oh, really? All good things, I hope.
Actually, Li Hua is looking for an internship this summer. Do you think your company would have an opening for her?
My company? Didn't I tell you, Larry? I left my job a year ago. I'm a grad student now.
Ah!你一年前就辞职不干了，现在回学校念书去了。哦，我的 bumm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了两个常用语 ,stoked, 意思是兴奋、激动，还有 bummer, 意思是坏消息。好的，这次流行美语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杨林， I'm really stoked now about the farewell party you just mentioned. I'm sure it'll be a lot of fun.
I'm stoked too.
对了，如果你在北京的朋友能帮我找房子住，我就更高兴了。我本来说好和一个朋友合租公寓， but he changed his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What a bummer.
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一定帮你打听，说到做到。
Terrific, Yang Lin. I know I can trust you.
嗯，我可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
两面派？是两面烤的苹果派吗？
哈哈，当然不是啦！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听众要问的两面派。
吴琼，我问你，两面派用美语怎么说？
啊 ，Jessica， 你从哪儿学到这个词的
？From one of our listeners， 有个听众问的。
That's cool。嗯，我觉得两面派一定是 double face， 对吗
？Close。Actually， it's two faced。
哦 ，two faced， 两张脸，当人一面，被人一面，两面派。
That's right。Sometimes a two-faced person will say nice things about you to your face.
then tell others nasty things about you when you're not around.
哼，我最讨厌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人了。
I know. We call these people backstabbers.
Backstabber? S-T-A-B-B-E-R. Stabber 是用刀子捅别人的人，所以 backstabber 就是在背后给人下刀子的人咯。Jessica, 不是吹牛，这种人我一眼就能识破。
Wow, you must be a really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Judge 是法官， character 是人品。你说我是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一定是说我看人看得准，眼光犀利，对吗？
Exactly. Two-faced people can't fool you if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我觉得 two-faced people 和 backstabbers 虽然都很讨厌，但是他们也有些用处。
Really?
Yeah, their existence will help you see who your real friends are. 没有他们的存在，怎么能够显出哪些人才是真朋友呢？
有道理。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形容某人两面派是 two-faced. 第二，背后害人的人是 backstabber. 第三，形容看人准，可以说 someone is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Danny， 上期节目咱们还提到，我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回北京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可是这么快，你也要飞回去了。
是啊 ，but I don't like traveling by plane.If it were possible to drive from here to Beijing, I would.
你喜欢开车，可现在油价不便宜哦。
机票也不便宜耶。Besides, going through airport security is such a pain.
这倒是。美国机场的安检那么麻烦，而且还很费时间呢。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就来讲讲机场安检。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终极课程。 Todd 圣诞节要回阿拉斯加看望父母，他正在机场过安检。
In this first part, an airport security guard is telling Todd what to do before he goes through the metal detector and puts his bags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Metal detector, 金属探测器。我啊，最讨厌在机场过这个东西了，每次都要脱鞋解腰带，烦死了。
Well, I agree that it's annoying, but aren't you glad the metal detectors keep you safe?
这倒也是。Professor Bowman,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做些牺牲了。
Excuse me, sir. Please make sure to take off your shoes, jacket, and belt, and put them through the X-ray machine.
Okay, just a moment.All right, there you go.
The X-ray machine is showing some strange things in your bag. I'll have to search it.
Sure, go ahead. I don't have any dangerous items on me.
Professor Bowman, Todd 说 I don't have any dangerous items on me. 就是说自己身上没有危险物品吧。
That's right. A policeman might ask if you have any weapons on you, or a friend might ask if you have any money on you that he could borrow.
Todd 最好没有随身带什么违禁物品哦。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Sir, have these bags been in your possession at all times?
Yes, I've had them in my sight since I packed them.
I see. And what is this?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get on the plane with such a dangerous item, did you?
It's just a bottle of water.
Don't you know people can make bombs out of liquid? You can't take it on the plane.
Well, all right. I didn't realize liquids aren't allowed on planes.
我还以为安检人员在 Todd 的包里找到了什么危险品呢，原来是一瓶水而已啊。不过 Professor Bowman, Todd 说他的行李一直是 in his sight,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he's watched the bags closely.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won't let something out of your sight. For example, I promise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hildren. I won't let them out of my sight.
Do you have any other dangerous items in your carry-on bags?
I don't think so. What else is considered dangerous?
Well, you can't have any toothpaste on you. People can make bombs that look like toothpaste, too.
Well, no, I don't have any toothpaste on me. I packed all of that in my checked bags.
哎，等一下 ，Professor Bowman， carry-on bags 和 checked bags 有什么区别啊？
Carry-on bags are the bags that you carry onto the plane. Checked bags are those you hand over to the airlines before boarding a plane.
我明白了 ，carry-on bags 就是随身带上飞机的行李。那 checked bags 就是我们说的托运行李。
Exactly. The word check can also be a verb. For example, an airline worker might tell you that your bag is too big to carry on the plane, so you need to check it.
All right. I'm finished searching your belongings. You can go now.
Thanks. Can you tell me which way gate D27 is?
Gate D27? Sorry, you're in the wrong terminal. This is Terminal 1. You have to go to Terminal 2.
Oh, no. You mean I have to go to Terminal 2 and go through the security check there again?
That's right.
But that will take another hour. I might miss my flight.
Too bad. Safety comes first.
Wrong terminal? 那就是走错候机楼了。哎呦 ,Todd 可真倒霉。居然走错了候机楼。还要到别的候机楼再过一次安检。不过我看这个安检人员并不在乎 Todd 会不会误机呢。
That's right. You can say, too bad, whenever somebody tells you about their problem,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说实话我还真替 Todd 捏把冷汗。如果赶不上飞机错过了圣诞节他父母啊一定也会很难过的。
Well,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if Todd will make the fligh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I'll remember that. No liquid or toothpaste in carry-on bags.
And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are at the right gate.
Of course.
对了，上次你说你特别爱看 American football. 这回去了中国，你就不能看现场比赛了，只能在电视上或者网上看了吧？
Yeah, that's a bummer. But I'm sure there's sports bars in Beijing where 老外 like me get together to watch the games.
对，大家一起看球最热闹，最开心。下面咱们就来听听李杰美语，看看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喜爱 football。
李杰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 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 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我也觉得橄榄球太激烈了，甚至有点野蛮呢。
That's the beauty of it.
那也就是看看可以，要是真让我去赛场上那样横冲直撞的，非得吓死我不可。
Don't be a wimp, 杨林。
Wimp? 你说我胆小没用，才不是呢，我只是比较斯文。比如下面这个体育运动我就觉得不错。
What is it?
打台球。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hoa, Yang Chen, you look really bored.
I am.
Well, how about we play a game of pool?
Pool? 这儿没有游泳池啊。
Hey, I'm not talking about a swimming pool. I'm talking about billiards. B-I-L-L-I-A-R-D-S.
台球，我不会打。
Oh, hey, no problem. I'll teach you how to play. Let me break.
Wait a minute. 你怎么一上来就要 break something? 你要搞破坏啊？
No, no. That's only you, Yang Chen. Here, break means starting the game by hitting the cue ball.
Patrick.Can I try it first?
Sure. 哎呀呀，你大力士 ，You came closer to breaking the pool stick.
No way, that was a great shot. I got one in. 我是 stripes.
Okay, I'm solids. Now it's my turn. I'll try to bank the ball off the rail and get it in the far pocket.
Yeah, 你把我的球打进去了。Thank you.
You're welcome.
So, it's my turn again. 让我再干掉一个。
Not this time. It looks like you scratched.
Scratched? 我今天没抓你啊。
Well, in pool, if you scratch, it means that you knocked the white cue ball into a pocket. So, this means it's my turn, and I place the ball over here.
Patrick...你把八号球打进去了。
Yeah, I got the eight ball in before getting all of the other ones in.
那又怎么样？
That means I lose.
Hooray! Another game?
台球里的术语还真不少，比如说 break 开球 ，scratch 白球进洞。Donny, do you play pool?
Yeah, sometimes.
那你走之前 ，Let's go to a pool house. 打几盘。
好啊，我请客啊。
你真是太好了。I'm gonna miss you.
杨林，别哭了。
哎，谁哭了？别臭美。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同学们，咱们北京见喽。
Bye bye, Donny。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史上最严重的山林大火一个星期以来继续在该州知名的葡萄酒之乡蔓延。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六已经上升至至少40人。有至少16处大火目前仍在燃烧。在大火燃烧的区域一侧，火势覆盖了160平方公里的区域，烧毁了5700多栋住房和店铺，有10万人从家中疏散。但是也有一些人没有撤离。有新闻媒体报道说，有人在自家游泳池里躲避大火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子被大火吞噬。星期五晚至星期六，火势蔓延至索诺玛，这里是加州最负盛名的葡萄酒之乡。大火迫使这个地区的400户家庭的11000人撤离，附近的圣罗莎镇也有大规模人员撤离的情况。在欧洲方面，奥地利议会选举投票展开，分析人士预计保守派政党渴望有所斩获。民调看好31岁有魅力的保守派政党领导人，现任外交部长库尔茨。观察人士表示，库尔茨在保守派与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分裂后，成功地改造了他所在的保守派政党，给包括极右翼在内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增添了活力。移民议题主导了此次奥地利议会的大选。人口不到900万的奥地利在2015年的移民危机当中接受了9万名寻求庇护者，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此举使主张收紧移民政策的右翼政治人士获得了支持。保守派在2016年12月的选举当中遭受挫折，当时霍费尔在同样也被移民主导的大选当中以微弱的差距败给了绿党候选人范德贝伦。分析人士认为，保守派的人民党在库尔茨的带领下在民调当中处于领先地位，极右翼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将争夺第二名。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在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发生卡车炸弹袭击后，宣布全国进行为期3天的悼念。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爆炸发生在摩加迪沙的一个繁忙路口。卫生官员和目击者说，爆炸造成50多人死亡。爆炸附近地区的建筑物倒塌，数十辆汽车被毁坏。索马里卫生官员表示，这是摩加迪沙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爆炸事件，呼吁民众献血。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但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伊斯兰极端组织青年党制造过类似的袭击事件。在北大西洋生成的罕见飓风奥菲利亚预计本周末将威胁英国和爱尔兰。飓风将带来强风和大浪。奥菲利亚目前在亚速尔群岛附近的海域增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奥菲利亚目前是三级飓风。奥菲利亚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85公里，预计将给亚速尔群岛南部带来高达10厘米的降水。亚速尔群岛9个岛屿当中的7个目前处于红色警戒状态，该群岛连夜将迎来强降雨。亚速尔群岛上大约 24.5 万居民被要求在风暴经过的时候待在家中。预计奥菲利亚在星期一抵达爱尔兰之前将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华盛顿负责主办奥斯卡奖的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将面临性指控的好莱坞重量级制片人韦恩斯坦除名。54名奥斯卡组委会的成员星期六开会讨论了万恩斯坦面临的指控，并且投票将其终身会员资格剥夺。韦恩斯坦以他能够将小额投资但制作精良的电影入围奥斯卡而知名。奥斯卡组委会在声明当中说，将韦恩斯坦除名的投票表决远远超过需要的2/3的多数。声明还说，将韦恩斯坦除名发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对于性掠夺行为和工作当中的性骚扰、刻意无视和可耻的同流合污的时代目前已经结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1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天就在台湾各界庆祝中华民国106年国庆的时候，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在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双十。根据近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对民国的搜索人数远远超过了对改革、对社会主义的搜索。民国派、民国粉在中国不断增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抛弃中共拥抱民国？而民国的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否真的能够重返大陆？民国究竟是已经逝去的历史，还是可寄望的未来呢？而重回民国的呼声又能够给中共政权带来多少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间学人，也是独立评论人王康。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旅美作家，也是独立评论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
王康先生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王康先生，中华民国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了这个半个世纪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就没有见过中华民国。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民国热？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热潮吗？那么中国公民为何如此怀念民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真实。辛亥革命，它是一个中国的翻天覆地的时间，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终止了就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的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呢，就是台湾它的存在，它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一系列的举措，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群到台湾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实际的了解着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具体的存在的情况。第三就是这个共产党在执政以来，尤其是六四开枪以来，这个空前的腐败，那么整个国民就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真实的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中国的存在，他们的眼光当然就转向了历史的中华民国和现实的台湾。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道路选择，这个整个的国体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打开了一个新的窗户。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热的问题，他会很非常深刻的，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来影响这个中华民族的在21世纪的这个整个的选择和前途。
嗯，所以您觉得如果他能够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您觉得中共当局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股民国热？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发文，那么批评这个民国热是一种病态，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打压或者是这种压制的一种方式，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了这股民国热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肯定意识到了，这么大个事件。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华民国的到现在为止106年，其实人们很多历史学家和一般人认为，这个中华民国好像完全已经失败了，整个中国的宪政道路走不下去，这个是一个短视。你看英国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470多年，英国这个全世界西方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又是宪政共和国，经历了470多年。法国从1793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还经历了拿破仑称帝、波拿巴的称帝、波旁王朝、七月王朝的复辟，前后167年，一直到1959年拿破仑才建立了所谓第五共和国。美国这是天然的一个共和国的形态，合众国形态，但是呢它在建国1776年之后 八十多年之后还打了一场内战，还死了60多万人。中国1911年到现在为止106年哈，这个整个的记录不算太糟糕。
嗯哼，
我对中国的这个宪政道路，这个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回归大陆，所以民国当归，我充满信心。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这个美国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吴作来先生，欢迎您。您刚刚也听到了王康先生的点评了，您个人认为民国热，您是怎么样来分析这样的一股思潮的？您觉得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又有多大呢？
民国热它本质上也是一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呢，它是回望古希腊，古雅典。中国的这个当代的文艺复兴呢，一个是回望传统，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性，这个自由的因素。但是呢，当中国人一回望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华民国是一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所以很多人就说，以前不知道蒋介石，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所以恨蒋介石。现在发现这个历史真相，发现了中华民国，重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更恨蒋介石。那为什么会更恨蒋介石呢？就是恨蒋介石没有把这个共产党的力量，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力量驱逐出中国。什么是敌对实力？什么是海外敌对？国际敌对实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从建立所谓共和国那天起，它就是另一个人种，红色基因，因为我们是黄色人种，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变种。这一个变种侵蚀了中华，侵蚀了中华大地。所以这样一对比，人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就是被屏蔽的、被虚无的历史，人们重新的认识，共产党是假抗日，共产党是外来政权，共产党是下山摘桃子的，共产党更多的挑起了这个国共内战，背弃了重庆谈判，共产党利用了苏联的力量，这个夺取了中国的这个土地。所以习近平先生说，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分裂中国的土地，谁分裂掉中国的土地，那肯定是来自国外国际的这个共认组织，所谓的这个力量，红色人种，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现在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了。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60多年的统治过程不但没有履行建政前的种种承诺，而且南辕北辙，使中国大陆陷入彻底的独裁专制，这是促使身在大陆的人们对于中华民国寻根溯源的主要动力。民国时期虽然民主制度并不完善，但是方向还是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来前进。台湾的民主发展也让大陆人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跟王康先生刚刚所说的很像，就是从历史的民国到现实的台湾，两者交相合并之下，让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要向王康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华民国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民国给予人们的广泛的自由，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保护下，没有一个公民惧怕另一个公民，更不会因言获罪。他想请教王康先生的是，孙文的联俄联共到后来和后来的动员戡乱条例下的白色恐怖，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又该如何来评价呢？专制是不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必然过程？
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啊，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亚洲的最早的一个民主灯塔，而且在世界这个立宪共和的道路上啊，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都知道，1648年欧洲的30年战争结束了，你要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体系构成了近代欧洲、西方和全世界的一个国际秩序的基石。它的基本的核心的概念就是民主国家。就完全告别了，否弃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帝制、王朝这种概念。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时候，就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就是满汉蒙藏回五族共荣，就是孙中山所提出来这个要求，也是这个中国第一次就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民构成的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现代国家。而共产党的国家，它背弃了这一点，因为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在谁都知道，它是在苏联红军的根据雅尔塔协议下边出兵中国东北， 从1921年知识工厂成立，1931年918之后不到50天，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建立国中之国，那完全是明显的分裂中国。一直到194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也在全世界的左派的这个大的潮流下面，然后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权。那尽管如此，他绝对不能说他颠覆了中国的民主国家。所以一直到毛搞这个阶级斗争，吴作栋专政，他死了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要回到国家和民主的道路上面来。但只不过是习近平这个国家和民主，他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变成了法西斯的一种现代版本，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民族社会主义。而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这个民族国家，是从中国的文明历史里面吸取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它的灵感和它的力量源泉。一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其实文明单元都是民主国家。前不久巴黎宣言，是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就是知识精英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欧洲各个国家不要那种虚幻的那种说欧盟的这种帝国叙事，而要这种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欧洲甚至和美国仍然在这个同步上面，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阶级国家，更不是一个党派的国家，更不是一个那独裁的国家。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的区别。
是王康先生，我从您刚刚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教您。对于民国时代，您当然有非常多的了解与研究啊。那么曾经也有分析说，中华民国它开国立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社会政治基础就是知识分子阶层。那么不管当时是经历了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带领之下，国家能够继续往民主的这个方向来前进。您能够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来看，当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什么样的差异？
独立的，能够把东西方的文明融合在一体的，这个是确实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一批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我不太赞成就是中华民国主要靠知识分子。实际上武昌起义也好，全国范围内的排满运动也好，是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包括军人在内，这个光绪皇帝退位倒说得很清楚，当今国人中国全国人民第一次使用这个白话是全国人民向往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所以要把这个统治权归诸全国，然后定共和立宪为国体。在满清王朝的退位诏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然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直到1947年的行宪，中华民国正式约法，这部宪法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各界人士、士农工商方方面面、工农双学兵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你说的这点也很重要，就是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近代的这个民主共和国里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这跟这个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成为他的私敌。把知识分子不停地打压，不停地光管杀，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基本上就被消灭殆尽。改革开放不是说要给知识分子平反，但他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的这种文明的力量。习近平同样如此，在这一点上也又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本质的区别。你想，蒋介石先生当时败退台湾时候，不忘记用专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精英人士接到台湾去，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去，用种种原因。这点上，蒋和毛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是天壤之别。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就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宪政道路上面应该扮演特殊的角色，
在
尽到自己的义务。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再请吴作栋先生也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这第一位在线上等候，是来自上海的江先生，可能是江或者蒋先生。上海的江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成立106周年，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代表我向全体华人道一声是节日快乐。我那时候设想，我的是一个想法，等中国人 巨变之后，要例如像苏联共产党垮台，中国共产党垮台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华民国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或者是改姓为中华联邦合众国的国号？比如说我们就合众联邦制的就是中国、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对对，在这五个地方呢，都是大陆，包括大陆等于在一起共自治。如果中华民国或者是只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就是把首都、把中华民国的旗帜啊、国旗、国徽啊和国歌一起重新引入大陆。
好的，我们谢谢。
可以吗？
好的，我们谢谢您。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答复。谢谢您，蒋先生。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今天上午10点被叫到公安局，宣布我正式被监控。把我的智能手机就收了。
嗯，
我家里边不能上网，电脑不能有电脑。
嗯哼，
所以说呢，我现在只能打电话。
嗯哼，
我认为啊，为什么收我这个智能手机？就是因为呢，早晨我发了一条消息，发了一条微信，就是“中华民国万岁”。我认为10月1日啊，那是国殇日，不是什么国庆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祖宗苏联共产党已经灭亡了，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呢，精神上也已经灭亡，所以说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个时间我认为不会太长了，像郭文贵这样折腾，这么折腾，像孟建柱他们是吧，这么腐败，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毕竟败退到台湾。1949年共军没有军舰，有军舰就一举拿下。什么叫中华民国？他哪有中华民国了？不服这再打。完事儿。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我想先请吴作来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当然像刚刚孙先生所说的，也有不少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华民国早已经在大陆灭亡了，那么再来谈重回民国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您的看法呢？
这是一种情怀，就是大陆人对台湾是一种复活的情怀，就是这是我们的故国啊。然后呢，就是海外的华人，还有台湾大量的这个以前的老兵及其后代，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你看我们在洛杉矶可以看到，每年有大量的人都会参与到纪念民国的生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呢，现在在大陆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共产党只是利用孙中山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完成一个统战。共产党现在是对大陆打压是民国月打压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任何出版与中华民国有关的内容的书籍文章都禁止。
嗯，
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把它视为一种洪水猛兽。所以现在这个你看刚才山东的这个孔先生，他因为纪念一下自己的这个祖国，纪念一下中华民国，他就会被没收手机，被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通过微信看到，所以北极的人就发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的这个图片以进行纪念，那么就是意味着这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有上百个人面临这样的风险啊，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另外我就看到蔡英文女士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讲演，这个讲演呢也是有问题的。他就觉得我就过台湾人的日子啊，我不与中共对抗。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与中共对抗的问题，现在是中共一直在挑衅台湾，一直在时刻准备着侵犯台湾的这个独立自由权。而且中共还有最近那个美国智库披露，中共还有2020年攻打台湾的计划，这是非常邪恶的。如果台湾在50年代被中共占领，那么台湾就会大炼钢铁，阿里山就会大炼钢铁，那么台湾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那么多歌曲，还有台湾这个繁荣的经济，全部都会被毁灭，知识分子也会被打压殆尽。所以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大陆。中共和台湾的问题实际是1945年1946年就奠定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回到九二共识的问题，是应该回到重庆谈判，一定要抢占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而不应该就仅仅说我守住台湾就可以了，必须进攻，必须通过这种主动的提供一些政治构想来完成一个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地位，甚至在联合国要获得自己的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个地位。你中共不是承认那个北朝鲜吗？你当年不是承认这个东德吗？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的这个同胞获得一个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主体的地位呢？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台湾应该积极的主动的抢占历史制高点，不要龟缩在一个岛上面。
好的，
龟缩在一个岛上是没有自由的。
那么我
必须积极的行动。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的王康先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民国。虽然我们现在有点牵连到了两岸的关系，但是我们想继续回到民国的这个讨论。就是在这个双十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刚刚有一位这位观众朋友也说了。或许将来这个中共垮台之后，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能再使用，但是可以考虑用这个五体共和国，或者甚至有所谓的五色旗，把这个大陆、西藏、台湾全部囊括在当中。那么甚至还有很多对未来这种民国的宪政能否返回大陆的这样的一种疑虑。可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我们的报道，在何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这个杜导正先生的悼词说，唤起民众这个实现宪政这八个字被当局给要求涂抹掉了。所以呢，这个宪政看来仍然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是一个敌人来对待的。所以您觉得民国的宪政法统要重回大陆，这个可能性能有多高？您刚刚是说您觉得非常有信心的，
100%的可能。谁能够预料到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灰飞烟灭是什么样的状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这个就是沙俄帝国时代的曾经的一个国民，他的国歌重新恢复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天才作曲家格林卡的歌曲，他的国旗从镰刀斧头变成了三色旗，自由平等博爱，整个都变过去了。你中国就不会变吗？中国会更快。苏联还维持了28次全国代表大会，你现在19大还没开了，还早着呢。苏联有7任总书记，有74个年头维持了。即使中国能够超过苏联，就是能够维持多少年，我看它两条道路。第一个是顺应世界潮流，不要对抗，因为不能对抗人性和人类和文明。第二，回到中国的传统，那个传统最近的传统绝对绕不过去的，应该回归的就是那个话，民国当归。习近平高调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不管他属于什么动机，这是一个强大的历史的逻辑。你不走这个道，这个融入世，要走是融入世界潮流的这个主流道路的话，你必须首先回到自己的传统，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国体。而且他台湾还存在，他的历史记录非常的辉煌啊！刚才我说了，接触中国2000多年的地，跟英法美比起来不逊色，而且他打败了中国的天然的敌人日本，那挽救了民主的危亡，有10年的辉煌的这个经济黄金期，有大批的知识界的精英，只是因为苏联的那一套东西被颠覆了而已。刚才的辽宁这个孙先生说，公开的贩卖这个存亡败寇的，这是一种流氓理论。我听他的声音，他的年龄可能比我小一点，肯定是成年人了。中国人可不要有这种流氓理论，尤其不能公开讲。你说存亡既绝，这个存亡败寇，那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怎么解释呢？太不容浅薄，而且很下流。中国人应该随着历史推移，了解历史，了解现实，了解将来。我自己的看法，我虽然将近70岁了，我坚信中华民国的复兴，中国重走民国的道路，100%。
非常感谢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为何再引猜疑，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